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22号，公元2011年8月2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节目，从自焚事件看西藏局势。下面请听本台特别制作的时事评论节目。本期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呢，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从自焚事件看西藏局势。那么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一向关注和研究西藏境内动态还有状况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先生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班摩朗先生参与节目，发表各自对问题的分析和见解。那么当前呢，国际上有很多西藏的焦点新闻，现在聚集在今年8月15号，也就是印度独立日当天，西藏康区甘孜州道孚县尼措寺僧人聪阿罗布那自焚身亡的事件。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自焚事件呢，不只是第一次在西藏境内发生，以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那每次呢都成为国际媒体的焦聚点。那么首先请江班摩伦先生谈一下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方面呢，对于这次再度发生的自焚事件呢是怎么看的。
就是去年2019年2月份在德克斯的一个扎比僧人在阿巴县城里这个示威游行这个事件中军警击毙致残。今年这个3月16号那天啊，就是阿巴县的僧人这个拼佐拉就是自焚事件身亡。最近又有就德乌县的聪阿罗布8月15号那天就是自焚身亡事件就出现了。这三起自焚事件中证明了西藏的事实真相，也证明了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的局势。我们理解的就是证明，就是这个三起自焚事件，这个从的表示来看的话，现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人民的苦难和到底西藏里的处境是怎么样，这是显示出来的。
那么在这问题上，想请格桑坚参先生谈一下西藏接二连三发生的自焚事件呢，其主要原因有哪些。
对，我非常赞同就江班摩朗先生他的刚才这个观点，就是为什么西藏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样一些自焚事件，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藏境内的僧人现在强烈的不满中国的先行政策。特别从这些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西藏境内的这种状况到底有多恶劣，多就是悲惨。为什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就是说以慈悲为怀，就是说保护所有众生生命为宗旨的一个佛教徒，为什么以慈来表达这样一个愿望，为什么要走向这样的一些就是说道路。这充分能表明这些僧人就是说为了让全世界就是说知道西藏境内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有多主要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自焚，就是说西藏的佛教徒跟其他不一样啊，他们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一些强烈的一些就是说自焚事件，这里面呢包括对一些无辜生命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说残害。当时到现在西藏境内的藏人他仅仅是以自己的就是说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向全世界就是看到西藏境内的这些现状，由此希望引起就是全世界的关注以及得到世界上的一些就是说深远跟支持。这里面有就是说这是应该是最深的一个原因，我在想。
聪阿罗布的自焚时间呢是在8月15号，也就是印度独立日。那么你们认为他刻意选择这一天还是一种巧合？首先请前班摩伦先生看一下。
就是德乌尼措寺的这个僧人聪阿罗布自焚身亡事件啊，就是8月15号那天。当时我们分析的话，现在德乌县的局势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是16号开始那天啊，这个德乌县成立全部军事管制了。现在是我们的那边 边的到底的这个实际情况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八月十五号是印度独立那天，可是并不是一个他预先准备好的合适一个巧合，现在我们说不准。
那格桑金森先生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呢就说对这一问题就是我思索了很久。一般就是说有些情况都会选择一些敏感的就是日期里面就会发生，由此呢就是说当时只呢希望就是由此得到一些极大的关注。而西藏跟印度之间你知道在历史上也好现在也好两个字之间呢有一些就是微妙的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西藏的僧侣也就是道孚县的就是仓央脑波在印度独立日那天发生，我在想他都是经过精心准备以后，就是我在想可应该是刻意在印度的独立日那天他选择就是以自分的时间呢就是为西藏的事业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里面我认为有曹南他个人的，当然他已经去世了，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原先的一些设想，但是呢我们从外部分析的时候我在想他这里面应该有很深沉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应该能看得到。
大家都知道1998年呢就是流亡藏人突颠欧洲在参加新德里的绝食活动的时候呢他也是自焚献出了生命，那之后呢陆续发生了很多自焚事件，特别是2008年以来，今年呢就发生了两次自焚事件。那今年3月16号呢就是阿巴格德斯僧人平措自焚以后呢达赖喇嘛尊者非常的痛心，然后呢就发表声明紧急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然后呢也呼吁阿巴藏人要以冷静的心态去对待事情，不要让这种抗议呢让中共有镇压的一个借口。对此从观想西藏境内的自焚活动呢对西藏局势呢是怎么看的？首先请格桑金森先生来一下。
就说1998年就说曾经在印度发生过突颠欧洲先生就说自焚，纵观我们西藏的历史就说信奉藏传佛教对自身的心的修养很高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自焚或者说自杀的事件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但是呢现在就说我们远的不讲，从近几年来所报道出的就说西藏境内的藏人我们所知道的还有自杀，这很多为什么会屡屡发生这样一些事情，为什么就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原因，值得大家都要去深挖的一个问题。这里面表现出就是原来呢就是流亡藏人在外流亡了这么多年以后就说不能见自己的亲戚，在这样一些就是西藏境内的这种形势非常恶化的这么一些情况下，流亡在外的藏人就呢也以自焚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西藏境内的这种人权也好整个情况的这种恶化就是来表达，但是呢这是在民主自由社会里面发生的这种事件。近年来在西藏境内发生的这些事件是有个很大的就是不同点，我认为境内藏人现在绝望，他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些苦难所遭受的这些严厉镇压这样一些所有的情况你诉求无门，你稍微向上提个要求都被当成所谓的这个分裂国家罪也好煽动分裂国家罪以这样都严重的罪名呢就说进行打压管控甚至被判刑被判死刑，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西藏境内的藏人就逼迫无奈的就说以自焚以死呢表需要表达西藏就说让外面知道西藏境内的就是说这些严峻的形势，所以呢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主要可以看到西藏所有藏区的局势更不是中共所说的就是一派就是生物和平或者说一片安乐就是祥和这么一个社会，二是就是说只是用武警或者说用一些武力把它管控的一个就是说零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用一些强力的这些势力来管控而已，其实呢西藏境内藏人所遭受的这些苦难是多多么的严峻，从这些自焚的自杀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请詹曼莫伦先生发表一下您的评论。
我跟刚才格桑谈的一致，但是这样一个最近的这个发生的三起自焚事件啊等等这些都是我看呢这是中国逼出来的一个行为，为什么说呢现在西藏没无自由，对藏族人打压和或者管制啊、判刑啊、宗教信仰限制啊、深入批判达赖喇嘛啊等等等等，这样这个不实际西藏情况的这些政策，所以说西藏人民根本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下，所以说这样一个自焚事件是很惊讶的这个事情。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森先生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加曼莫伦先生参与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节目，从自焚事件看西藏局势，欢迎继续收听。那么两位呢都谈到西藏境内呢因为局势紧张，然后是被中共镇压以后呢，藏人靠这样一种自焚行动呢来引起世人的关注。请问那如何缓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呢？你们认为最佳之道是什么？首先请加曼莫伦先生谈一下。
就那近几年来在西藏的分析来看的话，现在最主要就是西藏里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中共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但是特别是在中共高层领导这些在西藏这个决策上的这个失误，比如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北京召开了，这个上面吴敬道说了西藏的这个现在现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这样一个空化的这个政策局面下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稳定武力来维持一个安全，所以说这个稳定这个不能保持多久，所以说中共不调整这个西藏的实际情况，现在西藏的问题越来越这个严重的。为什么说他们宗教信仰啊都限制了，不让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啊，过路也是什么什么都限制啊，自己的家乡里也是办什么暂住证啊等等等等都要法律管制下，现在西藏根本没有自由，特别是不要说政治权利，这活动都自由都限制了。所以说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看呢中国不调整一些政策，所以说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请格桑坚森先生做个补充。
我呢就是说非常赞同你们慢慢讲的，就是说中国需要改变现行的，就是说中国的西藏的这一政策啊，这里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你前面提到过，就是达赖喇嘛一直要求西藏境内藏人就是要冷静要爱惜生命，但是像达赖喇嘛这样在西藏境内就是所有藏人当中有如此威望的就是一个精神领袖，他呼吁藏人就是说不要轻易的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还会有僧人就是说发生这样些事情呢？就是这充分说明了就是西藏境内的这些藏人对现行中国政策的这种强烈不满。这里面第二个我们反过来讲，就是现在由于达赖喇嘛特别是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是说西藏流亡组织这组织的就是一个温和的政策，就是说以慈悲非暴力这个温和的政策一直鼓励境内藏人就是说不要跟中国作对，或者说不要跟华人相互间就是说怎么是有仇恨要进行沟通了解，在这样一个温和的政策下还会有僧人就是说发生这样这份事情。所以呢如果中国要改变就是现在的这种就是说局势，他最需要就是说他要跟达赖喇嘛的代表或者说我们流亡藏人的就是组织的代表要就是说真正的面对西藏现在存在的就是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就会减少现在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你中国现在不抓不住这样一个就是说最佳的一个机会和时期，一旦这样温和的政策达赖喇嘛这样不在了，我认为是西藏境内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恶化。一旦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过就是说这样一个是全民信教的一个民族，他的这种对宗教对文化他对自身的这种认同感以及这种信仰程度，1959年全民起来可以反抗，全民可以起来组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如果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就是说至高无上的领袖如果不在了，我在想整个西藏的局势肯定中国难以控制，所以他现在所谓的能够就是一世以武力压住的这种局面他肯定维持不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森先生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加曼莫伦先生参与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节目，从自焚事件看西藏局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之前所知道就是中国外长杨洁篪呢就这个月在波兰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说到是达赖喇嘛方面终止了和谈，那么达赖喇嘛方面一直强调说有意愿跟中国政府举行谈判，那中国方面呢是说达赖喇嘛方面终止了和谈，那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们知道从2002年我们恢复就是说接触接抗到现在中国他一直在耍嘴皮子，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就说已经把解决西藏问题的所有的方案 包括流亡藏人的诉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以内，我们要得到的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建议，以及送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的统战部的就是桌子上，以及他们对这一就是歪曲解释的一个解释，我们也已经递交过去了。但是呢，中共那边他根本没有一个解决习近平问题的对策，就是说他只能在就是说在外就是一些宣布会上，他就强硬地说怎么我们这边停止了，我们任何时候达赖喇嘛也好，原来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高伦赤巴也好，现在新的高伦赤巴也好，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方案已经交过去了，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地点，我们都已经充分做好了接待的准就是交谈的准备。但是呢，这个主动权并不在我们手里面，对不对啊？说一直2002年的现在的第九次第十次就是一个非接触吧，这里面的所有主动权，也就是什么时候让我们来我们就去，什么时候不让我们了我们去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外他就比如好像我们就是中止了合同，这完全是一个无稽之谈，这是一个强权而已，没有任何道理。
嗯，大家都知道从2008年3月10号以来呢，西藏三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那接下来的几年到今天，从大规模到零星的抗议活动呢一直在西藏频繁的发生。那你们认为这样一个藏地接另一个藏地发生的示威活动呢，有很多藏人猜测说未来呢还会有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发生，那这样一个预测呢，陈明穆伦先生您是否认同？
我看呢，我现在先跟上讲的一致，但是现在中共西藏实施的这些政策没有调整没有改变的话，西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恶化。怎么讲呢？现在中共实施的什么，比如说藏民族全体是信佛教的，现在宗教信仰都限制啊，可是基本人权都得不到，这样一个环境下继续能保持多久？所以说我看呢，现在境内的西藏人民现在呢示威游行到现在这份时间这样一个地步了，所以说中共是认清这个事情，比如说中共的高层的主管西藏的领导的人啊，等军高级官员头脑要清醒，继续顽固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恶化。现在武力啊维持多久，比如说今年拉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会，这么一天啊，这个习近平干一天一天庆祝会花了多少，就5月3月份开始拉萨继续准备啊，武警公安全部出动，挨家挨户的搜查，导游人士全部被软禁啊，被赶出拉萨啊等等，拉萨市区的居民也不让参加，所以说这样一个趋势来欢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所以说能保持多久？所以说中国现在对外宣传和对内行动是不一致的，比如说现在在国外的这些国内的这些汉族学者，他们同情西藏，所以说中国尽快要拿一个办法来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这个政策，比如说现在西藏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这个事件，内蒙古也出现了，新疆也出现了等等，现在是可以说是中国在民族政策上是可能失误是越来越大了，比如说汉藏会谈2002年开始正在接谈了，谈下来了，这个达赖喇嘛或者和流亡政府方面这些让步了，创造条件了，但是中共那边的强硬的政策经常就是他们讲话都是矛盾的，前面讲了三个坚持原则，外面就讲了我们谈判的大门是弹开的，他们讲话都是矛盾的，现在是中共高层领导要统一认清西藏问题的分析和认清西藏的问题，所以说调整西藏问题的整个决策，比如说这些这样工作作战规划会等等，这些好多课这些都是不符合西藏实际的这个会议，所以说现在是最好的是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调整实际符合的一个新的政策。
那我想再请问张曼穆伦先生，习近平呢在未来呢接任胡锦涛的职位以后，你认为西藏问题呢会有缓解的机会吗？
我看呢，邓小平以后啊，中共的这些高层领导不是一个人把守啊，现在是中央集体领导是集体权，所以说这么一个集体的这个顽固分子中拿出一个办法是不可能的，习近平也又有他一个同党，还有他一个领导的集体权，但是他开的这个汽车是老的旧的，这一个状态下他能开一个新的局面是不可能的。
那么刚才张曼穆伦先生所分析的两个问题上，有请格桑金森先生发表一下您的见解。
第一个呢，我就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西藏的这种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就是说有很多的预估以后会发生一个总的一个 大爆发一个这么一个，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就是说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现在就是说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温和政策，西藏境内的藏人还在忍，所以虽然出来了就是一两个，有很多人就是这种，怎么说一次分的时间来表达，当然这些极端的行为，但是呢，一旦就是说境内的藏人把很多希望寄托在外的达赖喇嘛，包括我们的政府，如果就是说他们现在像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建在的时候，西藏的就是说问题没能得到解决，那就西藏境内藏人他就很绝望，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情况之下，就是说那就不顾一切的会发生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完全可以猜测的可以预估的，所以中共现在他还不改变所谓你发展了所有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季度的这种思维不改变，你对西藏问题不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政策，这个就是说隐患就是一直存在，第一。第二点就是习近平也好，现在未来中共的谁当政，我认为在民族问题上敢拿出一个温和政策，我想肯定不会有了，因为中共就是怎么变，他变过就变过了，七人政治局常委也好，九人政治局常委也好，习当也好，李当也好，他都对少数民族现在不敢就是拿出任何一个新颖的政策，这一点我们一直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稍微对西藏有温和政策，他们的下场里面他们很狡猾很聪明的都得到了教训，所以虽然习近平他夫妻习中旬跟西藏之间有一些渊源有些联系，但是呢谁当政也不会就是说对西藏就是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政策，这我们都看得到，所以中国集体现在就是说纵观西藏真正的面对西藏现在的这种局势，他不做出一个整体的就是一个改变，而仅仅就是希望寄托在一个个人的身上，这是不现实的。
那请格桑金森先生继续谈一下，您对胡锦涛还有习近平那一代的领导人呢，就是保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缓解呢不会带来任何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想请问，就是温家宝总理呢，他在出访或者是在国内发表演说的时候多次提到过政改、政治改革。那对于这样一个思路呢，您认为他是与中共其他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呢持不同观点，还是继续的在谈共产主义的一个政改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胡锦涛执政十年了，就是说这之前他曾经担任过西藏的最高党委书记，他对西藏问题应该很了解，但是呢我们从胡锦涛执政十年里面可以看到，他现在执政期间对西藏的政策比江泽民时代还不弱还继续，这个我们都看到，第一。第二个那就是习近平上来了，即使就是说明年也就是后年的就是说2013年全面就是说掌政了，也根本看不到就是说对西藏问题会带来一些比较缓和的这么一个气息。但是呢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温家宝他一些言论包括政改也好，特别是他2008年3月18号他曾经在访问老挝时候，他曾经讲过就是说希望达赖喇嘛运用他自己的就是说影响力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消除西藏境内缓解西藏境内的这种局，他虽然讲过，但是呢温家宝的就是说很多讲话有时候我们都在怀疑，当然外面有很多政治评论员他们也在讲他这是一种作秀或者说这是一种表演，有些中共的就是一部分人他当一些强硬派，一部分人呢他就表现出一些比较温和的就是放一些风出来，这样一个政治制度里面，虽然我们可以讲温家宝他比较开放或者说比较温和，但是呢他这样一个开放或者温和的一个个性，他个人的这种作风根本影响不了中共就是说他的一个集体的或者说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他根本影响不了改变不了，所以呢这只是说有一个声音而已，并没能形成一股实力，由此就说缓解了中国的或者说政改或者说缓和了西藏局势，没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这有些人说他是一个孤寡老人，也有人说在作秀，我们看不出来温家宝他身为国务院总理他讲的这句话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发言权，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我不抱任何希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森先生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加曼莫伦先生参与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时事评论节目，从自焚事件看西藏局势。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请加曼莫伦先生谈一下，就是西藏因为局势进一步恶化，然后呢就是流亡藏人呢有很多人就是针对西藏流亡政府，还有华人界的一些作家呢，他们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呢就是中国实现民主化。那很多流亡藏人就说，如果中共执政期间呢实现西藏独立的话还有希望，那如果是民主执政的一个中国呢，在他的框架下呢争取西藏独立化，那就是白日做梦。因为呢就是民主执政的中国呢，他会允许西藏境内呢实现之前中共没有给的高度自治，到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没有谈论西藏独立的一个理由余地。那对于这样一个观点呢，您是认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我不认同的。怎么讲呢？中国要民主的话，中国整个这个现在中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什么国家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权利啊、物质啊，全部是共产党的手里。所以说，共产党解体了，中共民主了，民主化的话，实际上也是我看到一个变化。比如说南斯拉夫啊，或者那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些地区先高度自治了，然后咱们全部独立了。所以说，中国民主化的那一点，西藏也是可能是高度自治，然后再西藏独立，这可能是就民主化的国家里，有各个人有人有不同的政见啊，不同的看法啊，这有自己的权嘛。所以说，全体藏族人民有自己权利决定我们要想独立的话，这是符合国际条款、人权条款，全符合实际嘛。
他应该尊重藏人的这个自己
学嘛。
如果他不是进民主化，
对，
那就不是民。因为民主化以后呢，你首先必须要尊重一个，就是说少数民族的，就是他的自觉权。所以如果你搞得好，就是说西藏人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那是他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你中国。那当然了，大家都可以，你也认同，你也尊重。但是呢，你搞得不好，大多数西藏人他要退出来，不跟你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现在的争取独立也好，争取自治也好，我们的就是说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宪法框架以内，我们在争取我们的事业。所以这一斗争的延续以后，就算民主化的中国，它必须要尊重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权。就像加拿大，他让就是魁北克的所有的民族让他自己呢，就是公投来解决你要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你要独立出来。所以大多数西藏人的选择民主化的中国必须要尊重。如果你不尊重所谓的现在的你搞民主也好，民主人士也好，他们所追求的这些理想那都是假的。
好，两位先生呢一向从事对西藏境内状况的研究工作，那么节目最后呢，我想请两位通过本台向境内藏人传达一下你们内心想对他们说的话。
当然了，境内藏人呢，你们现在就说身处在一种苦难之中，我们境外藏人都知道你们的苦难，但是呢，我们作为就是说你们西藏境内苦难，就是我们同胞的，就是代言人，就是说我们大家所有的就是工作努力，就是都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争取，就说是我们西藏所有藏人呢能够得到一个就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包括自己的宗教信仰。包括是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在这个地球上消亡，这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是我们所有境内外藏人的共同目标。所以呢，你们在境内这样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非常艰难困苦的这种条件下，你们还要就是说，就是说一直就是说激励，一直就是说，怎么说呢？自己的民族的本性，包括自己民族的这种自尊心，一直都在保持着。所以我们境外的藏人呢，一定会把你们的就是说放在里面所发生的这些苦难，我们都会向国际上，向让国际上每天都能知道我们的西藏境内所发生的所有苦难。所以这都怎么讲呢，反正我们都是从境内出来的，我们深知你们的苦难，所以我们大家都就说共同努力。我相信，就说我们的就说至尊达赖喇嘛有一天肯定会能够返回西藏，我们藏人就说重新相聚的一个时刻肯定会到来。我想， 最后说这么一句吧。
我就非常赞同格桑先生说的，我说的都是他说了，我最后说两句。进来的藏人，你们太伟大了，谢谢你们。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时事评论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吉。